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好声音今天特别邀请了安东尼老师来到我们好声音，跟大家分享大家应该每一个人都会有兴趣的话题，就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呢跟我们的命相关啊，我们常常听到说一命二运三风水，不管如何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希望把这一生活好，所以对自己的理解啊，能够对他人理解，甚至对周遭理解的话，我觉得像类似紫微斗数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对我们而言的话都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一个过程。来，我们这里掌声欢迎安东尼老师。安东尼老师问好。
好好，哎，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好，这个安东尼老师，这个能不能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说您在教紫微之前啊，事实上也在国考补习班里面教了蛮多年的，那教的科目呢和主要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过去经历好吗？
OK， 那我本身是常年任教在这个国家考试的补习班。
对，
那因为我本身是中文系毕业啊，所以当然在国考补习班里面就是教国文、公文跟作文、
yeah.
但是哦，最近一两年啊，那个公文已经被取消了，
是
哦，所以说呢，这个国考补习班呢的课，哎，当然相对减少。
对，
对，这也是后来呢，这个出来开这个紫微斗数课的一个原因之一啦。
对，其实我们讲说国文啊，坦白讲，很多的这个主要博大精深的东西，跟我们这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其实紫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一个学科或一个专门啊，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也就是为什么待会会聊，老师其实也把你过去所学的这一段跟国考补习班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运用跟教学的方式带到你的紫微斗数的传承里面啊。老师能不能在一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听到紫微斗数四个字好像觉得很熟悉，但其实熟悉可能是这四个字，甚至就算他去算紫微的时候也知其然不见得知其所以然啊。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紫微斗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或什么样的一个领域好不好？
OK， 那像紫微斗数啦，其实它就是在，因为中国传统有很多那种算命的一些法门，像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把它分成三一命卜相五个部分。
三一命卜相。
对，那像所谓三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所谓的风水。那风水当然就是看阳宅啊，看阴宅啊，哦，这个部分。那一当然就是牵涉到中医，就像是其实呢，我们命理啊，这个什么金木水火土都可以说，哎，中医也有所谓的那个金木水火土，它会有一个相对应的关系，这是一的部分。那命是什么？其实像紫微斗数跟八字，它就是属于命的范畴。啊，什么是命？它的定义就是说呢，它会用我们出生的时间点，然后呢，来探讨我们一生的一个命运好跟坏，命格是如何，这属于命的部分。那第四个叫做卜，就占卜的卜。那其实呢，其实中国传统的那个命理系统，其实大部分都是占卜。
占卜，
比方说像那个文王卦啦、梅花易数啦，甚至是易经的一个，他们都是一个占卜。
占卜。
对，那最后相就是这个面相啦、手相、骨相
呀。
对，那紫微斗数呢，它比较特别的点在于说，它虽然它是分类在那个命的这个部分，但是呢，紫微斗数它的功能是蛮强大的，因为呢，它其实三一命卜相，其实呢都可以从紫微斗数里面就来探究到一些端倪
啊。所以其实光讲三一命卜相，像我今天第一次听到，我就知道原来不管说是我们讲说占卜也好，或者是命相也好，其实是包含在我们这五大块其中的一小块而已，因为每个基本上是不同的分类。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大概知道了紫微斗数，那接下来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要怎么去学习这个紫微啊，才是比较一个好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般人大家不理解的时候要怎么开始入门？
其实像学习紫微斗数啦，我其实当然学习紫微斗数大部分的人会说，哎，我先去接触到这门命理的一个，哦，就是等于说被朋友算过命，或者找一些老师算过命，然后有兴趣之后呢，他们会去买书自学。
对，
但是呢，其实紫微斗数哈，这个其实这个叫做易学难精呐，因为呢，我们一个命理系统，如果说真的要去自学啊，老师说了，真的是非常的难入门，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命理 我们通常会讲到叫口传心授，
没错，
才能够去知道说，哎，这门命理它到底是怎么去运算的。所以像以前我在学习紫微斗数的时候，当然一开始啊，也是跟 大部分人一样，哎呀，那个坊间有什么书，哎，我
就去买书，对
对，然后买回来之后，哎，看好像也看得懂，好像又不太懂，因为呢讲的好像都头头是道，但是呢真的要用到自己哎的一个未来命运的一个推测上面，哎，好像又怪怪的，好像也没有到说烧到痒处的那种感觉。那后来呢，当然了，就是有遇到哎，觉得不错的老师，对啊，然后跟老师学之后，哎，才知道说哦，原来命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是这样的关系。然后呢，它要怎么样去运用，然后来预测未来。
这个才是很重要，对不对？
哎，大概是这样。
没错，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这个音乐，学二胡啊，我们常讲说看这个谱很容易，但是看这个谱啊，没有办法让你拉出来那个味儿，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味儿的话，就跟老师引进门就很重要，而且不同老师同样一个曲谱啊，拉出来味就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风格。那我们要继续往下这个了解他怎么学跟怎么运用之前，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老师，就是紫微呢跟命相关啊。那学紫微，当然我们讲说知道命很重要，但是真正的关键是知道命或学习紫微，它真正的目的跟好处到底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学紫微斗数哈，当然啦，第一个我们最原始的就是想要去预测未来，想要知道说，哎，自己未来发展怎么样。但是呢，其实学紫微斗数呢，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现说，其他的好处不是只有说预测未来这件事。
对，
其实呢，像我们这边紫微斗数很重视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对，
那讲直白一点，就是说，从紫微斗数就可以看出说，哎，这个长官，如果你进去，比方像公司好，哎，进去这个公司跟这个长官，这个长官会不会照顾你？那你的下属到底是得力助手还是一个猪队友？哦，他很重视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二个好处。那第三个好处，因为其实很多人像在问我紫微斗数的时候，其实呢，有时候就会去问说，哎，我呢要怎么样怎么样呢才可以赚大钱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可以认识某个人？
对，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不是非常的。这不算是一个好问题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靠命理就可以赚大，那我就自己先赚大钱了。
对
对啊，我又不会出来帮你们算啦。所以说呢，其实紫微斗数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会在我们的人生的，就是在此时此刻，哎，遇到了哪些选择，我们可以在这些选择当中找到一条最适合我们现在走的一条路，就是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去走冤枉路。比方说有一个人哦，假设啦，他天生这个什么艺术方面的一个天分非常 好，然后呢却被爸爸妈妈逼去读什么电机系、资工系，但是呢他就读得不快乐，那毕业之后最后还是跑去做什么电影摄影，然后呢最后也去得到一些大奖。可问题是，他如果能够在学生时期就可以知道说，对，所以可以知道说自己有这样的天分，而且未来确实也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发展，那不妨为什么在学生自己不如就直接投入，反而呢可以让这个才能啊发挥的更全面。
对，欸，老师，我这个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私心哈，想请教一下。其实我们常讲说算命啊，当然是希望能够知道未来嘛，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欸，我希望说进到公司去之后，这个公司跟我，不要说老板对我好不好，就是公司，这个公司对我的未来好不好哈，也许有三个公司，但这个公司对我可能比较好。那回过头来的话，我自己而言的话，不管是交男女朋友啊，或跟身旁周遭人，老师刚讲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关系了。我们所有都要理解，就是我跟别人关系越好的话，相对于对我的这个未来发展的话，可能就比较好。这不一定是成功，但是良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嘛。
是的。
那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呀，这个我跟老师啊，就是关系本来不知道的，但是因为算了命之后，我就会对号入座。如果说像很多人在算命的过程当中，哎呀，你看，我就说嘛，他这个命哈，跑到那边去一定不好。这种对号入座啊，是不是一个可以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因为我看老师你在教的过程当中，我们常讲说，他不是算了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是
他还有很多的变数。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带一下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不好？
基本上讲这个东西，命理啊，毕竟还是一门比较偏玄学的部分。
是是。
那我就过去您的问题，我就想到以前哈，有个客人来找我，哎、欸啊，那个是一个女生啦、啊，啊，她本身哦也在做 podcast。然后他是做一些比较有关心理辅导相关的，
对。
那当时呢，他就来问我感情啊，其实那女生哎高高的，蛮漂亮，很像模特儿，其实蛮漂亮一个女生。Yeah. 那他就问我说，哎，这个什么生肖适合他，什么生肖不适合他？那当然，人家问了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回答，哎，我记得当时是跟他讲说，属马的不适合，
属马的对他不适合。
对。然后后来呢，比较有趣的是，11个月后，他问完第一次之后，11个月后又回来找我了，欸，我说，欸，那今天，欸，你一年内就回来找我，欸，是要聊哪方面？他就问我说，欸，我要怎么跟属马的男生分手？我就心里就疑惑，我说，欸，当初你问我不能跟哪些生肖，我也跟你讲，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属马的？
对，
那后来他就跟我说啊，他那一天在论命完之后，过了一两个月，欸，他跟他的闺蜜一起认识一个属马的男生，那男生呢，哎，蛮优秀的，哎，脾气啦，个性啦，工作职业什么都还蛮不错的。可是呢，他们是一起认识啦，那个男生呢，对他的闺蜜是有好感的。后来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那刚好那个男生他当然是属马啦，
对。
那后来呢，这个来问命的客人，他心里有想说，安东尼老师呢说属马的不好。其实好像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属马就不错啊。
对
啊，后来呢又过了一两个月，他又认识一个属马的，然后呢就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所以说会有一些情绪障碍啊，有时候会比较有一些冷暴力，或者是哎生气的时候会摔东西，啊，其实这样会吓到人啊。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其实紫微斗数它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呢，因为你的命盘中你的属马就是不 OK 的，所以说如果有马的朋友是 OK 的，
对。
但是呢，如果他是跟你有男女交往的缘分，那基本上就是不 OK 的。
Yeah.
意思，那我们这样讲的更直白一点啊，就是好的马不可能是你的。
Yeah.
那这个当然是牵涉到比较玄的一个部分。那可是呢，就我这个多年来的论命经验，就真的是这么玄。
嗯，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刻意不要去这个叫做对号入座啊，但如果你知道之后，你真的想试也没事儿啊，只要不要有太大的这个影响的话，输得起就行了。你不要到时候输不起的话，叫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今天这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哈，你还有2999瓢可以去选择的话，你知道这个对你不好，你不一定要就是执着要去做这件事情嘛。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再问啊，就是说其实学了这个命之后，有没有就是大家学了之后哈，就是他尽信，就是尽信不疑，对他个人而言的话，有没有一些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学这个的过程当中，不要从相信变成迷信，你会怎么建议大家？
我当然是绝对是支持那个不要变成迷信。
对，
因为呢，紫微斗数以传统命理来讲，它很要求变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呢，其实呢，任何事情啊，它其实都会有一些变化。
呀，
我们再以这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像感情是大家是最爱问的啦。哈，那像有些人就问说，哎，我什么时候可以交到男朋友？那我就跟他讲说，哎，你可能哎，在几年的时候，什么季节比较有这个机会认识对象，但这个叫做机会而已。那如果他在当时挑选到一个跟自己生肖不合的对象，可能就产生一个不好的缘分。
对，
那当然啦，他如果遇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生肖啊，他们就可以比较长长久久啊，然后生活会比较快乐一点。那这个部分该怎么讲？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有时候蛮跟我觉得有时候也基本上跟着天时地利人和会有关系，会变化的吧。
对，就是总之就是说啦，有这个恋爱运啦，这个认识一个好的对象就可以比较长久了，不好的对象也有可能认识到不好的对象。那我们论命的目的就是说帮你筛选掉，说这个对象可能不太好，你是不是就要考虑认识下一个人看看。
我觉得筛选这两个字比较重要，基本上让你选择会选择比较 对你比较好的，但不是绝对好的，因为你旁边周遭还有各种不同的，不是除了叫做男女朋友之外就没有其他选择，包括朋友啦、公司啦、工作啊，都可能影响在当时整体选择的其中一环嘛，哈。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师特别强调说，我们在整个盘里面，我们讲命盘，命盘变这件事情很重要。老师，我们在接下来要这个帮忙这个解我们的女主持人 Elsa 的命盘之前哈，我想先请在老师跟大家分享，现在老师。您是有在教这个紫微的，
是
因为就像我自己曾经也看过紫微，看了半天真的蛮花的啊。因为包含所有的书而言的话，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名词跟我们一般的用法，就平常口语就不太一样，然后它的底层逻辑跟含义也不太一样。可是我看了一下你在讲这个紫微的过程里面，你好像运用到了一些你国考在教补习班的一些概念，来帮助大家能够记得住。
嗯，是。
并且能够应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你是怎么样开始养成你这样子一个教的方式，跟你会怎么样去带大家慢慢进入这个紫微的领域的，好不好？
嗯，因为像这个紫微斗数的一个教学，当然从以前都说这个叫口传心授，然后呢，那些比较老的前辈们，他们会拿着可能一本古籍，或者是之前留下来的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教材来进行一个教学。但是呢，因为我可能就是天生做补教业的，我在看到这个教材，我就看得很不舒服，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教材有需要写得这么深色难懂吗？
对。
那于是呢，这个真的决定要开课的时候啊，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把那些古籍把它分门别类，把重点标出来，然后做出一份大家至少可以一目了然的一个讲义。那这个就是我这个在教学上的特色。那当然了，很多这个学生他们在反映其实跟我反映说，我的一个教材让他们呢，这个少学了好几年，
很容易入手，
对，比较容易入手，
比较容易入手，而且比较容易理解，
对，
对不对？最重要的话，老师还非常贴心啊。坦白讲，紫微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帮学生列考题让大家考试的。老师这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
考试不是为了得分，对不对？
对，当然当然，因为呢，其实紫微斗数看起来它的那个什么信息量它是很大的，
大，
可是问题是其实讲真的啦，你只有把重点列出来，不就是这些格局而已。那这个我们格局要把它条列出来，跟同学讲说，这个格局很重要，你要把它记起来。其实讲真的，像紫微斗数里面有很多星耀，像什么紫微星啦、什么天机星啦。啊，比方说像我讲到天机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人哦让他知道说，某个格局很重要，那他可能天机星哇这么大的一个讯息量，他就不知道哪里是重点。
对，
啊，所以我呢考试当然我是不计分啦，这个当然是个人兴趣啦。可是呢，他们会从考卷里面，其实有些同学跟我反映说，老师你的考卷才是真正的精华
呀，
就是说呢，紫微斗数教材这么厚，还不如这一张 A4 纸，然后上面可能就是十几道题目，而且这些题目就是这颗心它最主要的一个那个重点所在。那他们呢在这个考卷当中呢，在进入这个紫微斗数，速度也会变得比较快。
对，
就讲个比较惭愧，就是说以前我跟老师学，我跟我的老师学，我学了三年才开始听得懂一点点。
对，
但是呢，因为我本身做补教业嘛，我用一些补教的方式把它带入，加上有考卷，那其实有些同学啦，他呢在一年内他其实已经有了专业的水准了。
对，
当然前提是你要愿意去学啦，因为毕竟这也不是说什么学生时期的考试大家就需要这么的尽全力，但是只要你来上我的课堂，你尽全力，我当然会让你在这个课堂就是半年之内，我可以让你就直接有一个接近可以出去论命的水准，但剩下就是要大量的练习啦。
对，所以这个老师讲完让我以前在拉二胡啊跟学音乐有很大的感受，就是很多很厉害的不管音乐家也好或者是专业人士，他很会学，他不见得很会教，
是
啊，因为很多人他是本身有天赋的，你知道，
是
他看一下之后他很容易理解了，可是问他怎么理解的，我就要记得我那时候我的二胡学长啊，我说你这怎么拉的，你不会吗？听一听就会了。
、哦，那就是很有天分。
他真的有天分。
嗯，
然后我说你听一听就会了，我说你怎么听的，听录音带啊。
嗯，
他光听录音带，他就用他的这个弓啊，我们的二胡弓去模仿那个声音。
是，
他就知道怎么去模仿。我说你老师怎么教你？这还需要老师教吗？听就知道。所以这个像这种人，他就叫天才型的哈。
对，
你就很难让他去来教一般的人，因为他听不懂，这个维度不太一样。
是，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老师是补教业的这个名师的时候，我想说，哎，跟这种老师学应该是蛮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补教业，他一定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功力，就是他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要化繁为简，
是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让人家记得住。
是，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在考试卷上面写出你应该要的答案了。
其实像您啊，本身学二胡，其实呢，我以前学生时期我学过琵琶，
是吧？
琵琶哈，它很基本，就是所谓的弹跳。
对，
那我呢，这个是资质比较驽钝呐。那个弹跳奇怪，我这个一个苦练了半年，我就是弹不出一个好的一个感觉。
对，
那后来呢，那个社团呢，请了一个琵琶老师过来，他说啊，你这个指法不对，就这样。几秒钟的时间
就会了，
对，我就会了。所以基本上我就觉得哇，我这样的辛苦练摸索了半年，还不如老师讲的那五秒钟，
真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要学门学科，其实当然是自学，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行，但是呢找老师学，尤其是老师可以帮你理清出脉络，可以让你节省掉非常多的时间。就像其实我号称学习智慧都二十几年，但是包括我自学的过程大概就八年了啊，那其实剩下十二年，我觉得真正有进步，其实还是后来是跟我的老师学。那其实像我一直到现在也都有在旁听这个我的老师的课程。
对，
那当然就是说想去多听听别人的命例啦，多一点练习的机会啦，那去保持自己对于命盘的一个敏感度啊，当然这是所谓的自我要求。那总之呢，这个学习一个东西啦，其实说真的跟老师学是很重要的事情，
真的很重要。因为叫师父领进门，但这个师父一旦领进门，你要真正确定能够领进门，如果说没有领进门，你还在门外的话，就要考很久才进得了门。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实操的部分，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真正紫微学了之后 要对这个命有所理解，我们怎么来去运用，我们可以找这 Elsa 或者是这个命盘跟我们在这个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那 Elsa 的命盘我这个在之前我就有拿到了，
是是，
对。然后呢我这个排了一下盘之后，
我就紧张，
没有，我就很疑惑问那个我的小秘书说，
是
奇怪，这张命盘他真的是做 Podcast 的专业吗？因为看起来不太像啊。
他兼职的，
老师斜杠也被你看出来。
因为以你的命盘啊，
是
这圆盘我们就不谈，我们都是谈变盘。你在变盘之后，其实像这个命盘上啊，有一颗叫紫微星，
是
那另外一颗星叫贪狼星。那你这贪狼星又遇到灵星，像其中紫微斗士里面有个格局叫做灵贪格、火贪格，而灵贪格、火贪格它都很强调的。就是说呢，他会属于比较偏卖东西，会让你呢，这个收入比较不算是稳定的薪水，然后用卖东西的方式来得到这个
收入。
对，那尤其你的这个紫微跟贪狼星又有这么多化权的一个帮助。我那时候就问小丽说：“奇怪啊，这个人他应该不是做 podcast 的，他这个应该是做买卖的啊。这如果说当业务
是
买卖之类的，又有起你这边还有桃花，就贪狼。
老师，你说的完全正确，他就是这样子的。
主业其实是卖东西的，
對
老师太准了，
对，太准，
人都还没到。
对，
那时候又有起啊，其实呢，你这边有颗闲置心呐、啊，其实心里面就默默想，这个应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生，
闲池心吗？
先不要讲闲池什么的，漂亮女生就
对了，漂亮可以收
收起来。
就是说，其实你的命格啦，有桃花星哦，它可能会有三种属性。
是
第一个，当然我们讲到的是长相可能会比较甜美漂亮。啊，第二个呢，他会讲到说一个人比较会打扮，有些人就是天生可能外貌没这么好，但是呢他
靠
会打扮就把自己也是衬托的还不错。
是，
那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那可能还有第三个属性，就是讲话非常的幽默风趣
啊。
对， 所以说
人啦，
所以像您这个
三个都有，
谢谢，太开心了，今天来对了，
对，
是，所以说以你的命格来讲，因为你命格最主要就是紫微跟贪狼，所以呢，其实我那时候就问说，哎，奇怪，这应该是个老板吧？因为化权，
听到没有？你就是老板，
因为化权呢，其实他就讲的就是老板呐、啊。啊，当然啦，我们这个化权它可能也有三种属性，
是
它第一个属性叫老板。第二个，如果说这是在很大的公司的话，
经理人
对、嗯欸，会是一个高阶
高阶经理人。
对、哦、啊，当然，如果说是在选举的话，哎、欸，这就表示说你去选举，哎、欸，这个是有可能选得上
的选得
上的。对，那、啊、当然啦，这个
你去选立委，
那我可以先选第一场开始吗？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以你的命格，因为你化权还蛮厉害的，这从政之格，而且尤其哦，从政的人也一定要有桃花心。
我竟然适合从政哎、欸，
一看就像。
真的吗？
对，我觉得好哥支持你，我做你幕僚。
可以可以。
那当然啦，其实因为我们同时成出生很多啦，是是，那其实我常会跟客人讲说呢，我们同时成很出生的很多，那为什么每个人命运不一样？就是因为哎、欸，你在出生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哎、欸，我就是想要当老板，或者啊，我就是想要当里长，
是，
那可能呢就是会变成说跟您本身的哎、欸、爸爸妈妈啦，从小生活的环境啦，还有你的那个老师啊的一个或者朋友方面的一个在你环境的一个影响，会导致你说，哎、欸，你会比较想要做买卖，还是比较想要去参选？
对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因为你接触了圈子的话，可能会包含你自己的兴趣，就会主导你想要往哪条路去走了。
环境会影响这些，
但是你当老板、当从政都 OK 的意思，老师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是的，那是其实啦，我们又要说，哎、欸，从同一个时辰出生很多，因为其实全世界80亿人口，你同一个时辰出生，老实讲，我命盘大概就30万张了，
没错。
那你就平均下去，两三万人都一样，难道两三万人他们职业都一样吗？不可能，
可能，嗯、
对啊，所以说呢。他就会展现出、欸、有些人的化权跑去当创业了，有些人的化权跑去选举了、嗯、大概就是我们要去谈的就是说命它其实不是注定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算命，像其实像我论命的，我最喜欢面对面、yeah. 因为面对面可以直接知道说对方的长相、嗯啊、其实我们从对方的长相、啊、跟他的穿着啦、啊、打扮啦、啊、就可以去推测出说、欸、他这个是比较偏向老板，还是比较想要去参选里长，
有道理，
哎、欸啊，所以其实这个个别的差异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建议我从政、欸、因为我也常常算命、嗯、但是我的算命师通常都讲说我可以卖很贵的东西，可是他也没有明确讲、嗯、
其实上面我那时候也跟小明说这应该是卖名贵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命盘就还蛮明显的、啊、你的紫微贪狼跟灵星、嗯、这个叫买卖，
是
啊，闲池当然就叫漂亮了啊，化权叫做当老板，
是，
那我们紫微斗数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三方四正，那你的三方四正哦，你可以观察到哦，你这边有个天魁星跟天月星，其实天魁跟天月它讲的就是贵重的物品，而且比较古典的、哦，比较古典的最贵重物品，当然啦，这样其实像你的命盘，
好准哦，
对不对？你就适合卖这种钻石，
天哪，
卖这个超级宝石的。
我是继续，
而且啊，像你这边有个文曲，
是，
那这个文曲星呢，其实在我们的命理里面，它代表是说这个东西它的古典当中带着一点现代感。也就是它的设计是比较，可能是比较偏现代。然后呢，再来就是说你的命格当中还有一个叫左辅右弼。的一个地方，嗯嗯，那像你如果说遇到左辅右弼，第一个我们谈到是格局大，如果在工作方面就叫格局大，
是，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贩卖的一个种类物品蛮多，不就是说它不是单一化，比方像那个苹果公司就手机就只卖一只 iPhone，
是是是、啊、
但你这个如果说是做一个贵重物品的买卖，哎、欸，它是有个多样性的，
多样化、哦、
对，所以说像刚才我才知道哦，那个肯定是钻石嘛，那我这边推测可能红宝石啊、蓝宝石啊，
都有，
也许都有。
老师有先偷看过 IG 吗？
这个
不用，看你脸，看脸就是钻石，
先看脸，
你
太棒。
你基本上头顶是钻石，满脸都是红宝跟蓝宝，
那个后面还在发光
后面基本上还有这个立委跟议员在等着你
其实小秘书啊，他跟我讲八字，我当时就希望他直接跟我这样讲资料，还有我自己去猜，那我这看一下奇怪、欸、Podcast 这不像是专职做这个，然后我才去问，然后后来呢，
他是为了把命盘过来才给老师看的话，才来做 podcast 的。
对对对，为了这一天啊，我就去刚。
对对对，嗯，
对啊，然后后来我就问说，哎、欸，这个是当老板的吗？他像刚才是从你们对话当中才知道，哎、欸、哦，原来在做贵重的钻石买卖。那当然就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推论出来，
很 match 很合，
对，很合。那接下来就哦，如果是钻石，那当然红宝石、蓝宝石啊，什么水晶啊，各式各样的什么石头，什么比较贵重的什么宝石，应该都会做一个贩卖了。
对对
对。那又有起哦，其实以你的命盘来讲，像这个叫做双星杀破狼的命格啦。那双星杀破狼的命格呢，其实它也展现出说，如果您目前只是做这个贵重物品的买卖，你其实应该还可以再去斜杠别的职业。因为双星杀破，那所谓的双指的就是两份，
是
那杀破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视职业上 有所自我突破的一个格局，双星就会变成说他会想要两份，又尤其呢像你的命格当中有个右臂在，它会让你甚至是三份斜杠的工作，那就不知道你现在本身有没有
有、欸、被老师看穿。
对，你有，而且我觉得你接下来第三份应该就去选举了。
、欸、说不定。好，各种知道
是不是、啊、我跟你讲，你接下来的话台北市议员或者是立法委员
记得要投我
不分区
五号
Elsa 五号。嗯，
对，所以说从命盘它大概就是可以看到、欸、这些一个端倪。但其实啊，我们看到端倪，我们其实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我们算命是通灵。我比如说其实算命它就是一门命理，它就是一个学科，我们其实不会通灵。所以说呢，我们当然也要根据就是说、欸、客人他、欸、回馈给我反馈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才能够再去深入的去做一个讲解。
没错，
因为我不可能从这张命盘就看到您做宝石买卖。但是当你跟我讲宝石买卖，那我就知道你的宝石大概有哪些种类了，范围有多广、它的设计可能是怎么样、或者是甚至是贩卖的方式。
哦，
对，
老师，那这看得出来就是我什么时候结婚吗？重要一题一定要问，有没有？
这个、客人只要问我，都会说啊，你想结就去结啊，什么时候结婚？其实看的是个人意愿呐、
真的吗？
对，因为那我们也是同样一个命题嘛，跟你同时出生的会同时结婚吗？
啊、对了，
哦，所以说最主要还是说你自己想什么时候想结婚，
是不是有什么红年运还是什么的？
所以说，其实命理啊，我以我个人的一个观点，他是说呢，他可以看出。人在某个时刻他会有特别的某一种冲动、
对对 对, 对，
比方说像所谓的哎，你好像桃花心动了、什么红鸾心动了，你可能会有对象、那就代表你那个时候哎，特别想去认识男生、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就没有去认识，时间过了，那个冲动没了，那就等于有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缘分。所以说呢，你说什么时候想结婚，我可以帮你看到说什么时候会有结婚的意愿，但问题是这个对象也要出现啊。
哦，是是是，
对，而且呢，这个对象还要是一个好对象。
所以老师，你分辨得出来我的对象好与不好吗？
其实有对方的生肖，其实就可以帮忙对方。
老师刚就说啊，这个他之前有人找他算，他跟他算一算说你这个属马的比较不适合你。哎、至少类似这样子，老师应该匹配度应该、
对对对。
那老师这样看得出来 Elsa 属什么的比较不适合他吗？
那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老师的不是属狮子的不适合你，但没有
狮子，
对，十二生肖都适合你。
因为毕竟我们这聊天呢，其实观众也就是听众也看不到我们的盘、
对，
是。
那就一个简单的概念，
好好好，
就是说哈，如果你的这个宫位里面有阳那个擎羊、陀螺、火星跟铃星这四个宫位。哦、如果这四个宫位它有四个地支嘛，也就是这四个生肖、这原则上比较不适合、当然呢、这实际上还是要那个有那个来仔细做一个推算，但原则上就是哎，羊驼火灵我就把它避免掉，
是
这比较不会是一个好对象。那什么叫最好的对象？像是左辅右弼、天魁天月就会是好对象。那像我常会跟客人讲说，客人会问我说、哎、我什么生肖的人比较适合我，我就会帮他找左辅右弼。因为所谓左辅右弼就是说他会当你的工具人，
是，
但是很奇怪 我的论命经验里面、有左辅右弼、他们反而比较不爱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蛮心里面蛮奇怪，就是说对自己很好的人好像自己没这么爱，对，他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第二个就是要天魁天月
说真的
真的怎么这么准啊，真的
啊、然后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基本的人性，只是说刚好在命盘上面有一个展现。那像第二个选择，我就会帮他选说，哎呦，天魁天月的人可能会比较好。那天魁天月跟左辅右弼差别在哪里？左辅右弼哦，他会当你的工具人。那天魁天月他会照顾你，但他这个照顾就变成比较说啊，我认为你要这个，我给你，我希望你开心。那你不开心的话，他就不开心了。但是呢毕竟还是比较偏真相。所以说像我在帮这个客人挑选说诶、欸、什么生肖比较适合，左辅右弼优先啊，其实天魁天月。那你不要遇到擎羊陀螺火星铃星啊，其他的生肖这个叫做都可以。一般般，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坏，但只要你们相处觉得愉快那就可以了。
是是。
对。但是。
还有什么要问老师的？赶快问、
这个一定要亲自拿自己的那个资料跟老师算才准、欸、
是老师除了拿他的资料之外也要拿对方的资料给老师看，对
对,
對, 對, 對,
對方、哦、要有生肖、
哦、要有生肖。
对，但是如果他没有生肖，比方说好了、欸、有个女生她看到某个男生哇很喜欢他哦，这个演员看起来、很喜欢，但是没有对方的生日、那怎么办？其实有姓、那个姓也可以算、
真的啊？
对
哦，对对对，我要，你知道要啥？今天为什么会有你的？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当初其实他有问豪哥，
是，
但我不知道我生的那个时间点
啊。对。
后来我刚刚就问老师，老师我没有时间点。老师后来说，其实没有关系，有不同的方式还是可以推算的。他特别讲，这个是跟你周遭的这些人的关联有关。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要不然我都觉得好像没有自己生辰的那个时辰啊，我只有年月日，好像我就没办法拼这个。这个叫什么紫微了，对不对？
是，但是其实啦，算法就是说，只要因为我们都已经在专业算紫微，都这一定要有方法可以算啦，
没错，
不能够说，哎，这个啊，这个没有生成怎么办？其实像我们这个没有生成，有好几种方法。像第一个方法就是说呢，比较古代啦，古代他们会说呢，你没有出生时辰，你可以拿你出生的日。的那个地支来当成你的时辰来算，这是第一个，但是那是比较古典的算法。那我们会采取的算法就会问说呢，哎，那你有没有你的配偶，或者是男朋友的那个准确的出生时间？那我们就可以从男朋友或配偶的一个出生时间来反推，我们会用一个方法叫太岁入卦法，把他的盘变成你的盘。那就可以去推算、哦、比方说像我最近有在开这个火盘班，
对，
那有些同学就指明说、啊、他想要去聊郭台铭的命盘，可问题是郭台铭的命盘网络上传的我们也不确定是真的还假的，可是呢我们至少有个资讯是对的，就是说、欸、他儿子出生的时候新闻都有报，我们去查一下新闻、欸、他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我们可以从他儿子的命盘去反推郭台铭。那当然在上课过程我也跟、欸、同学有教说同学怎么去看，那去对应他过去的人生其实也都是契合的、对，所以说其实命理方式是有非常的多、当然啦，其实我前几天还有遇到一个很特别的客人、他呢没有自己的出生时间，然后呢他本身是送养的，然后养父养母也过世了，所以他也没有养父养母的出生时间，那甚至他也没结婚他也没小孩，他问我该怎么办。
对，
那这个方式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算法，就是说呢以你来问的那个当下、我们来排盘。那其实这个就变成所谓的斗数卦，就像我刚才最开始开宗明就说这个紫微斗数三阴命卜相都可以。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没有对方的时间，其实呢那个当下那个卦要去谈其实呢也是谈得准的。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起心动念啊，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排下去，这个也会展现一些迹象在命盘里面。
豪哥就比较适合试试看斗数这边。
没有，因为我只有那个就时间时辰没有，
时辰没有，
时辰没有的话，像老师刚刚讲也可以用地支、然后也可以用我配偶的时间
去推算，
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是我就知道说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了，
是
人的老师我刚猜想了，那搞不好老师就可以用地支也可以用我这个配偶的去稍微搭配一下，说不定发现出来我自己的时辰就那个样子 没什么太大差别的时候就当成是一种解盘那种说法嘛。
对,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不知道时辰，当然传统也有所谓的定盘、但是我认为啦，这我个人的看法，当然传统我的包括我的紫微斗数老师他本身也会去做定盘，就是说哎，帮你看看哪个时辰比较有可能，可是我觉得说与其你这样看，你不如直接拿你的配偶或者拿你的小孩 至少他的确定度是高的，反推绝对是可以找到一些命理的一个端倪跟迹象，他可以是准确的。所以我就比较觉得说，不需要去什么定盘的、啊、这个不知道时辰不知道时辰嘛，我们拿相关人物来排也可以排出自己的命。
S I 没问题要问老师？
目前没有。
好，那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吧。老师，那么回过头来问，想请教您、啊、那打比方说您今天帮我排这个流年，因为刚好是排 Elsa， 我就问我自己的。
好，
就
好，
那如果问我自己的，比如说出来之后您告诉我说，哎呀，现在目前我这个工作哈、啊，看起来好像不太适合我的命盘，
是
啊。那有人就会说，要不要改命啊，诸如此类的哈。那你会怎么建议？但我也没有做的不好啊，
嗯。
可是看起来的话，现在目前做的工作就不适合我的命盘所做出来的工作。举个例子好了，嗯、像刚才您问 Elsa 的话，
嗯，
刚刚好你问的是她符合她命盘的，又是美女啊。然后又准备去选这个立委，又卖这个高贵的东西。
嗯、
那我今天问出来不对啊，哈，那 Elsa 也过得很好，但是她是做国小老师啊，哈、嗯，那你会怎么去建议她接下来该怎么走？
如果呢，像这样命盘的话，当国小老师这也可以谈过去啊。那这个当国小老师就应该是一个很受学生欢迎的国小老师。
啊、
但是呢、啊，只是说这样的命盘啊，老师讲了、啊，他当国小老师哦，当不久，他也会想要去出去闯一闯、啊，
闯一闯。
对啊，但是又假设他就真的没出去闯，那他呢就只能说他可能就会慢慢的爬到什么主任啊、校长啊，
在他那条道路上面，
对。
啊，
其实而且像您刚才有提到另外一点，比方说好你在公司里面这个可能都待得不愉快，那我们要怎么有方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它？
是是。
那其实说的比较悲观一点啊，老实讲，我们这个紫微斗数命运推算出来之后，老实讲我们能够调整的空间是有限的。对，就是说呢，如果说你这个这个公司就是本身就是会让你待得不舒服，那我只能够去给你一些这个风水上的一个建议，来至少都来让这个感觉上是比较舒服一点。
对，
但是比较悲观的时候，你说真的能改吗？老实讲，其实真的会算命的话，会发现其实人生的命运很多都是无可奈何的。
Yeah.
啊，这是比较悲观，但是我们乐观的讲，就是说至少我们不要让它发生。啊，在发生的当下，我们就想办法看看有没有什么风水的改变的方法去改变它，或者是你就干脆换一份种工作、啊。
对，至少可以知道的话，如果说现在目前你也不舒服，然后算出来命格可能命格就是整个盘，这个也是让你不舒服的盘，但你知道哪里会比较舒服的话，在没有太大风险情况之下，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嘛，
是
试着去做做看。
对，当然像。
试着去有一个反馈看看，你不要说自己没选择就不去选择，
是啊，
那就有点可惜了，
是，
对不对？
就比方说我的大嫂好了，
对，
我的大嫂的例子真的蛮经典的，她本身就是国小主任
啊、哦，
然后呢，她在前一份这个前一个国小在那个当主任的时候，哦，我就说你这个环境很糟糕，因为她有颗阴煞这颗心，阴、
哦、
煞这颗心要代表小人。那代表说呢，欸，他的命格出现在那个阴煞的地方。我说哇，你这个国小好像从校长到主任到老师全部都彼此不信任，彼此害来害去。他说对，所以他说他待得很痛苦。那后来他就问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
那你就换工作啊，你就找别的学校嘛。后来他找到别的学校，他也是我建议的。结果呢，他换过去之后又开始跟我抱怨了。我说欸，其实这国小应该不错啊。啊，他居然跟我说啊，他的校长啊，就是常常会下一些无法执行的命令。我就说，那你的校长资料给我。结果带进去之后呢，确实就反映出这个校长比较不 OK。然后呢，但是他还是在跟我抱怨。我说，哎呀，你不用这么想，你至少从一个大家都是小人的地方，跑到一个只剩下一个小人的地方，该满足了啦。
Much better，
真的，
对不对？
真的，
对啊，
没有比较，没有幸福，
是啊，
对不对？
对，
老师最后啊，我觉得像刚老师这样讲完之后，我们觉得哎，学这紫微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好让自己人生多一点选择权。老师怎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接下来的话假设别人想要去跟您学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学习资讯可以分享给我们这个好朋友们，好吧？比如说你是线下的还是线上的，还是说线下线上课程都有？
我现在的课程主要是开两类啦，第一类叫星耀复兴，也就是帮那个同学来做打底的一个动作，
算初阶班，
算是初阶班，那他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对，
因为呢虽然重点没有到说啊真的是多到学不完啊，但是毕竟还是要半年的时间、那这个星耀复兴班的话是算是最打底的，但是因为啦其实就尊师重道啊，我的老师他本身也有在开课，
对，
那我就觉得说就不要去跟老师抢这个线上的生意，所以我这会自我要求，我就是说哎，这个线上复习班只有那个实体班，
实体班线下，
对，哎，只有实体班，那甚至如果说像像我在台北嘛，那如果说什么高雄啊台中啊你人数够的话哦啊，那我要下去教我也是可以的，
就成班，人数就是成班，
对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叫活盘班，那活盘班这基本上我就有开线上班的
OK，
因为它就是纯粹的是我的发挥，而不是说啊新校附近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的啊，却又跟老师抢，这个学生可能不太好啦，
对、
啊、但是活盘班的话就是我自由发挥的，这是纯粹就是我后学的学了二十几年的一个功力的展现，那我就可以开个线上班
Yeah.
大概是，那如果火盘班的话就时间比较短一点啊，我就大概是一次是四个礼拜的课程，那我们都会讨论同一个主题，比方说我们上第一次聊的我们有聊过个人的特质啊，我们就四堂课就四个礼拜我们都聊个人的特质，那第二次我们聊的是风水啊，我就找那个一些风水方面的例子，然后最后四堂课也是传授给同学。那最近我们在谈的是财富
啊，
财富就是聊一些有钱人的命盘，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变得更有钱，要用什么方式去让自己更有钱啊？这些是反正这个伙伴们大概是在传授这些东西。
老师，那这两个班的话，有一定要先上完这个初阶才能上伙伴班吗？还是我也可以同时上？
其实同时上，我是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呢。我对自己的教学的能力的还算是蛮有自信的。活盘班，你说当然说你基础不够哦，如果说没有去打底的话，会比较听不懂。
对
啊，可是呢，我的课的话，我基本上我会进行一些，先做一些很简单、很基础的一个观念建立。那至少
带入就对了，还是会这样带入。
对, 對啊，其实有些同学他就也没有上过星耀复院啊，来听活盘，他们也听得懂。
对，因为至少跟贴身上面比较相关的话，他也许专业的东西还不是很理解，但贴身的应用的这些输出对他个人而有帮助，也是 OK 的。
对，
好，到时候那么我们再请老师呢，请你的这个秘书呢，把相关资讯 pass 给我们，贴在我们这个好声音的向下
，OK，
让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呢，今天听完老师对这样的一个学习，对这个紫微有概念，对整个。应用有概念，而且要学习的话，到时候可以跟安东尼老师一块学习。
嗯，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安东尼老师带来这么棒的这个分享。我相信 Elsa 今天回去之后，应该对他的三杠，
没错，开始认真发展，
开始认真的发展。
你讲的资讯也去搜集一下。
对，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谢谢，
拜拜，
谢谢，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